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保守了八年的秘密，如果这次杨红军不被抓，这个秘密也就是一直会埋在我们两个人身上都消失，也不会公布。就是因为他现在再次被抓了，我才会把这个原来的保守这个秘密给公布出来。因为当时他被抓进去也是我在出面啊营救，所以当时出来撒谎，就是讲他突然疾病住院，手机没电，是我们跟有关当局共同达成的协议，就是说让他放出来啊、然后呢我们的要求是他还可以在国内继续发文章啊、前提就是啊、我们要守口如瓶，不能告诉说是他们把人抓了，就是你自己的事，你这个是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八年中应该讲双方还是守这个约的，可是现在是他们把这个原来的约定破坏掉了。那当然如果他们当事人知道这个新闻之后，他们可能也觉得冤，说他们并没有破这个约，因为这个是不同的部门，因为那一次抓的是公安部门，这一次是国安部门。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是国安跟公安之间他们是不是通信，这个不清楚。但是在我们从海外角度上看，都是国内的啊安全机构，就国安也好公安也好，所以是讲他们破掉的这个条约，不是我们破，是他们先破，所以我们就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他再抓进去我就再也没有必要再守这个协定。
这个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因为他是三月份放出来以后立刻回到澳大利亚来，然后他要回去中国之前，就五月份要回去中国之前，
2011年5月份，
对对，他担心会再被抓进去，就他也不放心了，如果是对方毁约怎么办。所以这封就留着这封信，如果是再被抓，那么他就得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所以他当时把这封信是留在了您那儿。
我当然我手头有这个信啊、但是里头涉及的很多内容，就是信很长，就包括他的整个被抓的过程啊、还涉及到一些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认为还没有对他，可能发出来对他现在的状况可能不利啊，不利于他现在他的案件的审理，所以我现在发出去的只是他的啊最后部分，就是对这个他的朋友的最后一个呼吁，就是特别是啊他检讨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江湖上好的人出来讲，如果你骗了舆论，骗了这个、公众啊，他有义务出来道歉，但是他现在人还在里头，他没有机会道歉，所以我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把他的原来这封信的最后的结论部分把它发出来，因为这其实也是对我也是个交代，因为当时他放出来之后，我是面对所有这些媒体，也配合有关当局，他们直接给我之间的协议也是。他放人，他立刻放人。可是你要阻止这个海外的国际媒体继续少做这个事儿。我当时也答应了这个国内的他们有关部门这个要求，所以我是让所有的媒体，我得回去跟他们讲，我说为了安全，我要让他放人，所以国内要放人，你们暂时 hold 住，不要再做任何报道了，国内才能够放人。所以他们这些媒体，就海外这些媒体还是很守信用的，所以他们都 hold 住，都不发任何报道，也不去报这个事了。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因为有这么一条，我也对不起海外的所有媒体，我并不能 真的像我答应的那样把真相告诉他们，也一直到今天。
嗯，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你还只是公布了你所说的杨恒均在2011年时候的写的他的这个道歉信或者是自白信哈，说明当时他消失的那段时间的这个情况啊，他的感受这些秘密那这次呢我们是知道情况可能会有点不同啊，是不是这样？
是要严重的多，因为当时他只是就是失踪嘛，失踪以后就是还没有做出公开的指控，就是指控之前他们就已经把他放了嘛。这次也一样，这是我的努力方向跟上回是一致的，就是如果那个私下可以私了，可以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出来啊，就可以私了，因为他是19号就被抓了，就一早晨就被抓了，事情公布出来是22号，已经有30天了，我才这个启动这里的媒体再让政府介入去问这个事儿。应该讲是有过上回的经验，我本来一开始还抱着希望是不是跟上回那个处理方式一样，可是这次完全不一样，中国当局跟拒绝任何别的方式。
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外交官是已经对杨恒均进行了一次探访，那么您觉得澳大利亚政府到目前为止通过外交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能做怎样的努力呢？
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个做得很好，因为他当时他被绑架之后要让中国政府承认人在他们手上，因为他以前有些事情就是赖得很长时间，就是他把人抓了他就跟外界根本没有回应澳大利亚政府当然是失了一两天，他还是实现了，因为按照国际的协定，澳大利亚跟中国政府的协定，就是他抓一个认可澳大利亚公民，中国政府是有义务在3天之内通知召会外交部的召会这个领事馆的，但他们没有做。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压力，当然还有国际舆论的压力，让中国政府是应该是第5天他们承认这个人在他们手上，也这是关系到杨恒均本身的生命安全问题。
关于谈到杨恒均在最近的这个社交媒体，尤其在澳大利亚华人很多的朋友都是用微信，那微信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传播关于杨恒均奇人奇事，就他的身份问题啊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言论，有些人认为他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特务，是个间谍啊，是在西方卧底的。尤其呢还有一个这个似乎是关系到他自己的这个现在的夫人叫做袁小亮，那么他呢还被冠以了一个叫做著名的中国的五毛，这个是杨恒均的妻子是吗？
是的。
他们会觉得这两个人这个结合也说明了，就给这个杨恒均的这个共产党在西方卧底的这种间谍身份呢还带来了一个被认为是一个证据。那对于这一点来说呢您是怎么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点就是你会讲这个信息来源有一部分呢是属于有可能是党国的有关部门故意去搅浑水，就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了，故意去想对他的挑起他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或者矛盾来去毁坏他的名声，这个有一个信息来源。另外一个信息来源就是海外的民意圈，现在你讲的这些话是海外的民意圈这几年对杨恒均的攻击就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现在即使他现在已经身陷囹圄了，他们的攻击一点都没有降下来，是加温。跟上回被抓为什么讲是这个秘密，也是我们他一直18年来忍辱负重，一直是讲11年这个事儿，他们很多人因为他不愿意出来承认嘛，民运圈的好多人就认为他们是假做的，是编的一个乌龙骗人，就是其实他是回去国内领任务的，根本就没有被抓，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这些人现这个阴谋论已经进到了那个基本道德底线，就是这个已经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就是编这些故事来去伤害别人。当然想他们能够这种说法能够传播那么广，那么多人信，他有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他杨恒均在他移民澳大利亚之前， 他是跟中国的情报部门，就是中国的国安有过关系，就是他的工作跟他们有过关系，这是他以前的事情。你这个事情也不是秘密，他自己也承认。他写的小说很多事情说你当然小说是可以啊，也去虚构，但他写里中的一些细节呢是起码他对那个行当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他在跟他们有过联系。这个是以前的，就是他在1999年到澳大利亚之前的工作经历。可是他来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已经彻底脱开了，就已经根本是做了移民过来，就把国籍什么都换了，什么是那是以前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啊，来这边重新是闲下来想圆文学家的梦，来写这个侦探小说，想拍电影，然后这个没有，因为在国内内容太敏感，在国内也不允许出版，也电影也拍不成，就是属于文学梦破灭之后才投到我的门下。在变成现在的民族小贩，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过程在这里头，就是整个思想观念也彻底改变了，跟原来的工作就包括跟国安的所有联系都彻底切断，那完全两码事。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现在那些人我还讲他还是卧底还是国安人员，这是纯粹是造谣，就是胡说八道的造谣。没有任何根据的，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说他在这边干了什么事。是一个是
他这个这其中证据就回到就是说和他的那个网络上的名人啊，他的这个现任的这个夫人袁小亮之间的这结合，这个好像是最近的在微信的平台上传的挺广的。
这也是这个。
您了解具体的情况吗？
我当然了解了，就这么好的徒弟什么不了解。了如指掌，就是这个也是中国人对不尊重人的隐私权，不尊重个人权利，因为个人这个交女朋友也好，这个夫妻关系也好，这是感情的关系，跟这不是靠政治来去分配老婆分配老公了，对不对？这是他个人的感情问题。所以我在民间做那个节目，我很少发火的，就是这个事情我都发火了，因为他们没有无根无据，也不知道底细，就瞎编，然后就把这个公和私彻底混成一谈。你去找对象，你去从政治观点上去找的嘛，因为这个是私人感情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是私生活上的事，不应该把这个事在这时候。他在落难的时候拿出来说是落井下石，这个是一个其实违反人伦一些基本底线的东西。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